深圳传播是一所非牟利基督教传播机构。我们的意向是透过多媒体制作、网络和文字事工，使无数华人认识基督信仰，并且成为基督的门徒，荣神益人。感谢神，机构每年的经费和制作开支，神一直透过教会及信徒供应我们。如果您认同我们的意向，我们诚意邀请您透过奉献成为我们的事工伙伴，让我们继续进行制作紧贴时代需要的产品，为人们带来生命的改变和转化。欢迎您致电24091233或浏览机构网站www.gnci.org.hk 了解奉献支持我们的方法。愿神赐福于您。
我愿意先和大家一同看神在旧约里面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从这个约里面，神选择了一小部分的人出来做他的子民，给他们祝福，也给他们一个使命。请大家翻到创世纪12章。我相信大家对于所谓亚伯拉罕之约是很熟悉的，也许今天早晨这个约可以再次提醒我们一下，通过以色列人在神面前得到的祝福和使命，而提醒我们今天教会的使命和目的。这是我们把它简单看一下。我们看这亚伯拉罕之约是分为两部分，前面这一部分是神给他们三个大的祝福，你要成为大国，我要给你大的祝福，我要使你的名为大。这是神给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以色列人的三方面大的祝福。但这个大的祝福只是整个亚伯拉罕之约的里面的一部分。下面这一部分是什么呢？我们都知道，那就是第三节特别是最后一句话，神说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换句话说，亚伯拉罕之约里面不单是包括神给亚伯拉罕和以色列的祝福，里面也包括神给他们的一个要求，神给他们的一个使命。这个使命就是说，世界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也就是说，你要成为一个流通的管子，一个祝福的管子，神的祝福要通过你们而流到万国万民。这是亚伯拉罕之约的里面重要的两个部分。那我要问大家，各位同工同道，以色列人对于这个亚伯拉罕之约是不是真正的了解？有没有真正的把它实行出来？我相信我们大家都了解这一点，就是对这个约里面的前面这一部分，以色列人相当的了解，至少可以说了解到相当的一种程度。同时他们也很欣赏前面这一段这一部分，那就是说他们要成为大国，他们要得到特别的祝福，他们有大的名，他们成为神特别的选民，有神特别的祝福。这一部分他们非常欣赏，欣赏到一种程度，他们有相当一个自高的感觉，甚至于到一种程度觉得外邦人都是次一等的，甚至成为撒玛利亚人，称他们为狗。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个以色列人对前面这一部分是很了解，也很为他而高兴。但是请问大家，对后面这一部分，以色列人有没有尽到责任？神愿以色列人成为一个祝福的管子，把神的恩典留给万国万民，这一部分请问大家，以色列人有没有做到？在12章下面那一段里面，亚伯拉罕跟他的妻子到了埃及去，因为他们的本地有饥荒， 他不敢称他的妻子为他的太太，说他是他的妹妹。请问大家，亚伯拉罕到了埃及去，有没有一个感觉说他应该把神的恩典留给他们？他有没有一种责任感，他要向万国万民来见证耶和华是真神？若是我们看十二章第一节，神对亚伯拉罕的呼召，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富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请问各位同工同道，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呼召？基本来说，这是个什么呼召？呼召亚伯拉罕做什么？哪位说做什么？这是个什么呼召？呼召亚伯拉罕做什么？我想啊，谁想一下，谁说一说？离开他的父家本地，往神所给他的指示他的地方去，是要他过一个什么样的生活？是做一个什么？哪一位说？一定会有人知道的啊！我在一年以前在一个教会讲这个，我问他们说，神这个呼召亚伯拉罕做什么？有一位弟兄就回答说，大概是要亚伯拉罕做移民。我说是不是要亚伯拉罕去拿绿卡？我想我们大概都可以想象得到，这个呼召对亚伯拉罕来说是一个做宣教士的呼召。 It is a missionary calling， 宣教士的呼召。这个就是宣教士的生活，这个目标就是宣教士的目标。他要离开他的本地本族父家，往神要他去的地方，而且完成神的一个使命，这个就是宣教士。那么请问大家，我们有没有看出来亚伯拉罕当他到埃及去的时候，他有没有感觉到他是宣教士的身份？神要万国万民因着他而得福，他有没有感觉到他是个流通的管子？后来以色列人300多年在埃及，请问大家，他们有没有感觉到他们是个宣教士的身份？他们是个要把神的恩典流通，要留给这个埃及人。再往后面看，犹大人以后70年在巴比伦受神的惩罚，他们说我们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一追想西安就哭了，他们里面充满了自怜自卑。但是请问大家，那些个以色列人在巴比伦的时候，有没有想到要向巴比伦人做见证，要讲耶和华真神来介绍给巴比伦人？好像在圣经里面看不出来。从这个地方，从这些点，我们可以看见以色列人，包括亚伯拉罕自己，对于所谓亚伯拉罕之约的了解与责任感，只是片面的，只是愿意多接受神的恩典，他们成为神的子民，成为神的选民。那么神给选民的责任，成为一个流通的管子，把神的恩典留给别的万国万族万民，这一点我们觉得是以色列人的一个大失败。当然以色列人有很多的失败，不信、道德、拜偶像，很多的失败。但是这一点我们从旧约里面可以看出来，是他们一个很大的失败。他们基本来说是个自我中心的民族，他们对别人的救恩不是怎样关心，甚至于希伯来的先知被神要差遣到一个异邦去，好像大家都知道他是谁，用今天的话语来说，神差遣他是个超越文化的工作，到一个不信的人民中间去，来呼唤那个城市悔改。他逃跑，他不要去，他没有负担，他心中有很重的这个民族的 民族主义的感觉。他心里当然是在想，那个民族是那么拜偶像而且是残暴的民族，怎么可以配得到神的恩典？甚至于神最后压迫他，一定要他去，他从鱼的肚子里面出来，至终去了尼尼微的时候，他没有想到，记得他的一个简单的见证，尼尼微的人从国王一直到庶民全体悔改，神的惩罚延迟了。那么请问大家，尼尼微这种大的复兴，这种大的悔改，是历史里面很少见到的。国王的下了宝座，这一种的悔改是这么好，就是他做见证传道的结果，有这么大的结果。假如今天我们出去传道有这样结果的话，不知道我们要开心到什么程度。但是请问大家，约拿开不开心呢？约拿高兴不高兴啊？不高兴的，反倒生气了，反倒不高兴了。他说，我根本就不应该出来，我知道你有恩典的，他向神抱怨。这个就是希伯来民族心里面一个很根深蒂固的思想，他们非常愿意自己得福，成为神的子民，但神给他们第二部分的要求，也把这个祝福分享给全世界。这件事情是希伯来人或者以色列人一个大的失败。那从这个再看到我们今天拉到我们华人教会，今天在新约的时代，我们都是因信称义，我们不必肉体做亚伯拉罕的子孙才可以有盼望，我们大家都可以因信主耶稣而得救，我们成了新的以色列人，我们成为属灵的以色列人，我们是今天的属灵的以色列人，我们是神的子民。但是今天的教会要考虑，要思想这一点，我们今天的教会有没有有的时候也走了旧约以色列人的那个大的失败，他们是自我中心的民族，他们只愿意自己得救，自己得到神的好处，而神的命令托付给他们是万民得福，他们却是没有去做。今天华人教会怎样？不错，我们现在也做一些拆船，不错，甚至我们也做一个小小的小部分的就超越文化的工作，也不是没有。但对整个的华人教会说起来，我们今天所做的海外宣道普世福音的工作，和我们从神所得出的恩典是不是相比，这个比例是不是在神的眼中得蒙悦纳？这是我们今天要考虑的事情。我们今天有的时候是不是也在无形之中，好像以色列人一样，很愿意得到他一切的祝福，属灵的祝福，而对于向外广传福音，甚至超越华人而向普世传福音这一方面的负担、工作、投资、施行，这两方面能不能做比较？在以色列人失败之后，神不失败，神的旨意必定成就。于是乎，在新约的时候，神借着他自己的儿子耶稣基督而得到了教会，神要通过教会而把他的恩典和他的爱、他的救恩传遍世界，到了我们今天的时代，我们今天也是承受神的恩典，成为神属灵的子民，不管是哪一国哪一方，我们是神今天的教会，那我们是一体的，主的身体不能分开，主的身体必须合作， 主的身体不能互相为敌，主的身体必须有同一的方向，同一个心智，身体必须顺服头，我们的头就是主耶稣。所以这是今天华人教会那基本的态度，我们是神今天所拣选的，我们是神今天的子民，我们同属一个身体，我们同有一个头，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华人教会若是能够在合作，彼此真正相爱合作方面能够有长进的话，我相信今天在普世的福音工作里面，华人教会要大大更进一步的被主所使用。好，我就非常非常简单的讲到这里，关于昨天的题目，我们是神的子民，我们从旧约神的子民一直到新约的时候属灵的子民，稍微提到一下。那我们现在就讲今天的题目，我们希望下面这二十几分钟能够稍微的把它讲得清楚一点。今天的题目就是我们一同承受神所给我们的信仰。不可否认，我们华人教会是很注重信仰，这一点我们非常感谢主。我们承继了优良的敬虔派的传统一直到现在，可是我们对信仰是非常重要的，非常注重的。在华人教会里面有没有所谓自然神学派呢？有，但是是很少，绝大多数我们是对圣经是认真的，因为这本圣经多少年以来受人攻击，被人批判，但今天华人教会可以说是绝大多数是持守我们的信仰。有人说这个圣经是里面有些个是神的话，有人说圣经里面包含一些神的话，但是我们看着主的恩典，我们要向全世界宣告圣经是神的话，没有一点折扣。我们也不准备有任何的退缩，我们也不准备有任何的妥协关于这一点。那说到我们的信仰，这个由来已久，神在历世历代里面将他纯正的话语给他的儿女们，但是我们常常看见魔鬼用各样的方法要败坏人对神话语的信念信任。我们不妨再简单的溯本追源的看一下这个神的工作怎样被魔鬼一样一样的破坏，但神的旨意之中必定成就。我们从头看一下，就非常快的来看，请大家翻到创世纪第一章。我们这一段不是要讲什么，就是按照圣经把它连串下来串一下。我们知道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说到神创造人类，那第三章就说到人类被魔鬼所引诱而犯罪，被赶出伊甸园。所以这里我们就会看见神做一件事情，神创造了天地万物，最后创造人类。神的仇敌魔鬼他要败坏神的工作，神创造人类，魔鬼要败坏人类。所以我们看见这个第一代 的人被魔鬼所败坏，被神赶出了伊甸园。那么神又给人类一个新的开端，就是从亚当第三个儿子他有这个该隐亚伯，然后第三个儿子重新开始。神借着这个赛特的后代给人一个人类一个新的开始。我们看这个创世纪第四章第二十六节，这是在圣经里面看见几次神给人的大的更新里面的 一个更新。大家请一起念好不好？第四章第二十六节，请大家念。赛特也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以挪士。那时候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我们看，这是神给人一个复兴，一个新的开始啊。我赛特的儿子以挪士，这时候人开始求告呼求神的名，那是一个好的开端。但这个开端我们知道后来又被魔鬼所败坏啊。于是乎这个第六章我们看见第六章第五节，圣经说人所思想的每天尽都是恶，于是乎神再惩罚人类，就洪水灭世。洪水灭世之后，神是不是就完了呢？放弃一切的这个计划呢？不是的，从挪亚再开始，从挪亚又开始，挪亚的后代，神又在做奇妙的工作，魔鬼在败坏挪亚的后代。我们看第十一章，创世纪十一章，挪亚的后代又在犯罪，要造巴别塔，要高举自己的名，他们不荣耀神，把荣耀归给自己。于是说神再次惩罚他们，就是变乱人的言语，使他们分散在世界各处，他们就不能造反。人就要造反，人自己有个里面有个思想，说人定胜天，人怎么可以胜天呢？在人里面有这个与神俱来的自我高举的一种倾向，人要胜天的，人要纪念自己的名的，人要代替上帝的，所以很多人愿意自己做个小神，做个小上帝。在历史里面，甚至今天我们都可以看得见这种的人，神辩论他们言语，使他们四散在各处。于是乎神的计划不能停止，就在十二章重新拣选，从亚伯拉罕再开始。我们看神做一件事情，魔鬼破坏一件事情，神再开始，魔鬼再破坏，神又开始，魔鬼又破坏。但是神的旨意必定成就，神的旨意不能停止。于是乎过了若干年之后，神再给以色列人一个新的开始。我们翻到民数记十四章，我们请看民数记十四章。民数记十四章，我们请大家一同念二十九、三十两节。我们看这里，神给以色列人另外一个新的开端，在迦南地一个开端。民数记十四章二十九、三十两节，请大家念：你们的尸首必倒在这旷野，并且你们中间凡被数点，从二十岁以外向我发怨言的，必不得进我启示应许叫你们住的那地，唯有耶夫尼的儿子加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才能进去。神在这个地方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要使他们从在迦南地的时候重新开始。他们以往犯那么多罪，在旷野那么多地方不顺从神，违背神，发怨言，彼此的争斗。现在神从那年轻一代开始，从年轻一代开始，所以教会里面年轻一代很重要。神在迦南地是从年轻一代再给他们一个开端。好了，以往的过去了，现在我给你们个机会，年轻这一代，因为以往那一代在旷野都死去了，让你们现在在迦南地重新开始。教会要注重年轻这一代，教会要尽量多的使用他们，给他们工作的机会，给他们责任。我觉得今天的教会觉得说到底是同样的情况， 神给他们机会从迦南地重新开始，但是我们知道不久他们在迦南地，在世世的时候又是犯罪，又是跟随本地人，又去拜偶像，很多其他的罪恶。但是在历史里面，我们看见神后来给他们第三次的机会，大的机会。请我们翻到以斯拉记第七章。以斯拉记第七章，我们一同念第十节。以斯拉七章十节，请大家一起念。以斯拉定制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又讲律例典章教训以色列人。那么这是以色列人被掳，那么神被掳之后，神给他们再一个新的开端。我们再看以斯拉记第十章，第十章第一节，十章一节，请大家念。以斯拉祷告认罪哭泣，伏在神殿前阔处。这时候由以色列中的男女孩童聚集到以色列那里，成了大会，众民无不痛哭。我们看这里是一个大的复兴，有大的悔改，有大的认罪。他们觉得他们以往对神这样的亏欠，他们的领袖以斯拉带领他们向神认罪，这是个复兴。凡是有复兴的时候，一定有悔改，一定有认罪。兄弟，生在一个第三代的基督教家庭里面，在北京，但是我得救的时候是宋尚杰弟兄在北京的那些个复兴大会里面，在我11岁的时候接受主重生得救。我还记得一点，在那个时候神使用他的仆人那一种顺心痛哭悔改认罪的情形，就好像以斯拉那个时候，以斯拉他是领袖，他是祷告认罪哭泣伏在神殿前，然后看见他的领袖是这样，以色列的男女孩童啊，就那些人都到了以色列人从那个大会，众民无不痛哭，那是一个属灵的复兴。我们真愿意看见这种复兴能够临到今天的华人教会。我们没有时间多细讲这一段，这段非常宝贵。以斯拉不但是带领他们做悔改认罪，并且刚才我们念第七章那里，以斯拉还教导他们讲耶和华的法律典章教导以色列人，所以这里有悔改也有教导。比如说神在他被掳归回的时候给他们个新的开端，第四次大的开始，请我们翻到《使徒行传》第二章。《使徒行传》第二章，我想我们就不需要花时间去念，因为我们时间的非常非常有限了。这个我们就知道，神借着这五旬节圣灵降临，就给新约时代的教会一个新的开始，一个新的开始。他们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是说他们的侍奉工作不再是靠自己的力量，而是靠圣灵的力量在他们里面通过他们而做天国的工作，带领人悔改。那一直到今天，神的工作在他的教会里面是不断的，虽然那个方式还是一样，神做一件事情魔鬼要打岔，神行一件事情魔鬼要把它在人的心中使它发生问题，一直到今天的教会仍然是如此。我们所承今天所承受的信仰来之不易， 我们今天有这本圣经，可以自由有一本圣经，我们今天可以有得到神纯正的信仰，是多少人为我们的信仰已经付了代价。我们可以推回到宗教改革，甚至再推回去到奥古斯丁，到教父都可以。他们这些个人，古圣先贤，为我们今天的信仰付了无比的代价，靠着主的恩典，我们今天才有今天我们这个所谓的福音的信仰。但这个信仰里面，在我们整个的基督徒的生活与侍奉之中，怎样才能够得到完备呢？宗教改革，神借着路德，神借着加尔文，把因信称义的道理再次带回到教会中间，可以说是净化了啊，净化了教会里面的信仰的问题。那么一个教会只是有纯正的信仰还不够，我们听见过一个名称叫做所谓 dead orthodoxy 啊，就是死的信仰。只是纯正信仰，我们感谢主，这是神的恩典。但是在有了纯正信仰之外，还要加上什么？圣洁的生活。神借着路德、这个加尔文等等，把纯正的信仰带回到教会里。感谢主，神也借着敬虔派 Pietism， 神也借着这些个清教徒运动，不单是他们有了因信称义的道理，同时他们更讲成圣的道理。Justification and sanctification， 不但是因信称义，并且因为主的宝血而成圣。所以不但是想到我们信仰的问题，同时也想到了我们生活的问题。过去这几年，我们看见特别是在美国有几位这个很著名的传道人的事情，他们信仰有问题吗？他们都是很纯正的，他们都是相信圣经的，但是生活有了问题，生命有了问题。所以我们要有纯正的信仰，我们还有成圣的生活，有这两点在教会里面还不够，还要再加一点，那就神借着威斯理运动，神借着新进度，这海外拆船运动，神借着克里威廉，这普世宣道运动，把侍奉的重要、传福音的重要带到教会里面来。一个基督徒或者一个教会或者一个宗派，他信仰纯正是好，他自己有得救，他自己得了永生，他是神的儿女，感谢主。第二，他生活成圣，也为此感谢主，他生活圣洁，他神所喜悦的。但这些个这两点还都是独善其身的情况，他自己没有问题，信仰没有问题，生活没有问题，这是好的，这是感谢主的。但这个还不够，我们自己的信仰没有问题，我们生活没有问题，我们还是自己的在神面前的情况，神另外还有个责任给我们，乃是普世宣道，广传福音。我们看神借着他这个众仆人所发起来的这众不同的运动，而带给了我们整个生活与侍奉里面的完备。 所以若是我们用个工程式方程式来说一下，那就是说称义加上成圣加上广传才等于更新。我们要谈教会更新吗？我要谈我们个人的更新吗？在主的面前更新，真正的更新就等于有纯正的信仰，有圣洁的生活，再加上热心的传福音领人归主，这是一个真正的更新，缺一个都不可以。若是我们只谈更新而不谈传福音，这个更新是空的。若只谈更新而没有圣洁生活，这个更新是不对的。当然谈更新没有纯正的信仰，那更没有根基的。神今天讲我们今天这个信仰赐给我们，来之不易，经过了多少的人的代价，宗教战争，流血，寻道，写作，一直到现在。在十八世纪的时候，我们看见有所谓大复兴 Great Awakening， 大复兴。我们看见那个时候神的仆人们被主兴起来，在各处努力，按着真道，按着正义分解神的话。好像 Jonathan Edwards 爱德华斯，他在北美发生很大的作用，他所说的，他所写的，今年影响普世，特别是对于福音信仰的人。他怎么说？他说一个真正的更新，里面我们要看见五件事情：第一，高举基督；第二，向黑暗的权势作战；第三，尊重神的话；第四，有纯正的信仰；第五，对神对人的爱心。我们可以看见一直到今天还不能够脱去这几个原则。你说我有复兴而我不爱神，这是不可能。你说我是复兴而我不尊重圣经，这个也是不可能。然后到了第十九世纪，又有所谓第二次的大复兴，不论在美国，在英国，特别是在十九世纪的中叶之后，英国成为全世界福音的一个管道。最初的宣教士多半是神从英国派出来的，不论是这个克里威廉也好，马里逊也好，戴德森也好，李文斯顿也好，神借着这个国家把宣教士拆到全世界，然后其他的国家的宣教士也跟着出来。但是在这个大的普世宣教运动里开始之后，我们又看见魔鬼不能够甘休，魔鬼不愿看，不能看见普世福音的广传。于是我从十九世纪末叶的时候，所谓新派的神学就从德国一些个神学家里面就是传扬出来，而且慢慢的传遍世界，先传到美国，然后又传到远东各个地方。不可否认，今天全世界的思想，至少到现在为止，在过去这一两百年以来，是跟着西方走的。我们的生活状态，我们的思想形态是跟着西方走的，不论是哪一个国家，逃不掉，程度的不同而已。 今天我们穿的衣服是什么衣服呢？我们建筑的形式是什么？是什么形式呢？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坐的汽车，这一切是受西方的影响，这是不可否认。在神学方面也是如此。这世界整个的潮流是从欧洲到美洲，从美洲又到远东和其他地方，有的很快，快得不得了。这个姊妹们这个衣服的样式哈，从巴黎一出现之后，两个礼拜香港就可以买到。发型长短什么，这个快，这个很快。神学思想比较慢。这些个德国那些个神学家们，他们写作慢慢流到美国，然后再慢慢流到远东。但这个神学思想现在啊，我们从十九世纪末就可以看出来，是影响整个世界的教会、整个世界的宗派、整个世界的神学院。到了二十世纪初的时候，可以说是新派的神学节节前进，福音信仰的神学院和教会是节节后退。于是乎，有很多未道之士，好像 Dr. Mason、 Dr. Warfield， 这些个未道之士信仰纯正的神学家们就起来卫道。在我们中国有王明道先生，兄弟年轻的时候在北京就是去他的教会做礼拜，这位神的仆人大声疾呼，我们是为了信仰，我们是为了信仰，别的都可以放弃，包括我们的生命可以放弃，但信仰不能放弃，信仰不能改变。一直等到第二次大战之后，新派的人才开始了解，哦，他们信仰里面原来是有问题的，他们本来不相信人有罪的，这不是个人方面的罪是没有的，而罪的话是社会的罪，是团体的罪，个人没有罪，人性本善。但是他们看见第二次大战的残酷，当时的德国是全世界科学最进步的国家，但是德国能够杀死600万犹太人，他们看见这些人类这种残酷，他们从心里面才了解啊，原来是有罪恶，人里面是有罪恶，人是可以犯罪。于是乎第二次大战之后，经过了那五年十年之后，教会的情况有个改变，信仰有一个转变。一直到这个60年代70年代的时候，有个思想方面起了很大的冲突，但是感谢主，因着这些的冲突和世界的改变和人的失望，大家多半慢慢恢复到保守的信仰。从70-80年代开始，保守的信仰保守的思想抬头，所以今天所谓福音的信仰不再像本世纪初被人嘲笑，你们这些老土啊，还在相信什么童女生子，这个钉十字架这一套，我们被人嘲笑的，被人嘲笑了几十年。现在神给我们这个机会，人饱受了世界各种痛苦之后，一切不能够填满人的心，回到了神的面前。但是到了二十世纪后面一半的时候，我们看见这个正统的教会里面出来三个大的支流，一个是所谓灵命晋升的支流，是从英国的所谓 Catholic Convention 啊，英国那些个大的这个培灵的聚会里面， 而产生出来一个普世性的运动。香港有这个港九培灵会，这个运动是从那个 Catholic 那种运动里面，这个那些个在英国那些大的培灵会里面所影响出来的。这个注重灵命晋升，注重钉死在十字架，注重个人的这个自我的钉死。这个运动今天在华人教会里面还是发生很大的作用。虽然有的人觉得他已经有点过时了，但是不要怕，只要任何一个聚会运动对我们属灵的生命有帮助，就值得保留。第二，也产生了圣灵运动的、圣灵工作的、注重圣灵工作的一个运动。无论你称为 Pentecostal 也好，你称为 Charismatic 也好，你称为五旬信仰也好，无论是怎么样称呼他，神在这个时代里面兴起了圣灵的工作。那我们谈到这个时候，我们要很小心，因为有的时候被人误会。注重圣灵的工作是绝对合乎圣经的，是应该的。那为什么缘故，在这个运动里面有些个意见不同的地方，在教会里面，我想这个缘故是很简单。当我们说的时候，我们不是用一种批评的态度去说，我们来用个爱心关心的态度去说。神将宝惠师圣灵赐给我们，圣灵的目的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是荣耀主耶稣。主耶稣来到世上是荣耀在天上的父。主耶稣钉十字架复活之后被神取去，然后要把圣灵浇灌下来。圣灵来了是那为主做见证，为基督做见证。所以圣灵来的目的是使主耶稣得到荣耀，而不是荣耀自己。什么时候教会或者人荣耀圣灵超过荣耀基督，这个里面有问题了。五旬节是我们应该感谢主的，但是五旬节永远不能够超过哥哥他。五旬节的目的是为哥哥他做见证，是使人相信基督。这个我们为这个运动感谢主。今天在南美洲，今天在非洲，是五旬节的教会生长最快。在南美洲，它的生长的速度是比其他所有的教会加在一起还要快，因为他们注重传福音，他们不以福音为耻，他们可以在街头去撒战章，在街头站着为人祷告，跪下祷告，领人归主。这是很多的教会应该学习的。第三，我们又看见最近有另外一个运动，那就所谓社会关怀 Social and political concern， 社会和政治的关怀。那我们讲这个的时候也要很小心。基督徒应该讲社会吗？基督徒应该讲政治吗？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教会对这个到底怎样看法？我想大家同工们也都知道，我们的责任，这个教会和基督徒的责任是垂直的和平衡的，这两方面要有一个要保持的平衡。任何地方不保持平衡，我们失去了平衡。所谓垂直，是我们与神的关系，我们引人归主，使他们成为神的儿女。但我们另外还有个责任是水平的，这个水平的责任就是关怀其他的人。这些神者给我们一个责任，教会不能忽略。教会要是忽略的话，我们只是在做一部分的工作。所以这个垂直的责任和水平的责任，两方面的责任教会都要去注意。但是有个但是， 我们要了解这个两方面，我们要保持平衡，要保持平衡。 Dr. Francis Schaeffer 薛华牧师在他的书里面，他常常讲到 grace 和 nature， 恩典和自然，包括世界，包括神的创造，也就是说神的恩典和人的一切。若是这两个若是保持平衡的话，是很好的事情。我们要敬拜神，我们对人有责任。但他说了一点，他对我们的警告就是说，若是我们不小心的话，恩典会被自然所吞掉。换句话说，如果教会不保持一个平衡的话，教会慢慢慢慢会被卷入整个的社会关怀里面去，而忘记了传福音。这个在教会历史里面看见过多少次？ Walter Rauschenbusch， 他是个他被人看为是个新派的神学家，其实他本人不一定是新派。他为什么后来成了那个样子？因为他在纽约东区看见那些贫穷的人，那些小孩子无家可归，他就帮助他们，越帮越多，越帮越多，后来他就完全进入社会工作里面，而完全忘记了传福音。所以我们今天的责任是要在垂直方面和水平方面保持好的平衡。我跟你们说，我 讲话是比较长气的哈，我这还有一半没有讲完，算了，已经到时候了，我要遵守时间，但是很对不起，已经稍微过了一点，很对不起。我希望明天早晨我们大家继续讲，也请大家也为我祷告。
真正传播是一所非牟利基督教传播机构，我们的意向是透过多媒体制作、网络和文字事工，使无数华人认识基督信仰，并且成为基督的门徒，荣神益人。感谢神，机构每年的经费和制作开支，神一直透过教会及信徒供应我们。如果您认同我们的意向，我们诚意邀请您透过奉献成为我们的事工伙伴，让我们继续进行制作紧贴时代需要的产品，为人们带来生命的改变和转化。欢迎您致电2409-1233或浏览机构网站www.gnci.org.hk 了解奉献支持我们的方法。愿神赐福于您。